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北魏灭夏。东晋将领刘裕在取得东晋军政大权，平定了反对势力之后，终于取代东晋司马氏成为皇帝，建立南朝第一个朝代宋朝。宋朝初年局势稳定，政治亦比较东晋末年上轨道。在同一时期，北方的中原局势亦有所变化。当时中原东部，即是现在河北、山西、河南一带，由鲜卑托跋氏所建立的北魏统治。至于中原西部，即是现在的陕西、甘肃一带，自从刘裕北伐关中消灭后秦，没几耐又因为不能够控制关中动乱，逼得放弃之后，关中以北的匈奴铁忽部落酋长黑连勃勃乘机占据长安。黑连勃勃控制长安之后，自称大夏国皇帝，派太子黑连圭镇守长安。大夏国首都在现在陕西北方和内蒙古交界的统曼城。大夏国实力雄厚，和东方的北魏对峙。到了宋文帝元嘉二年，黑连勃勃病死，由于太子黑连圭在几年前因为叛逆被杀，所以由黑连勃勃的第二仔黑连昌继位。当时北魏的皇帝是太武帝托跋图，托跋图是杜武帝托跋圭的孙，明元帝托跋志的仔。当年杜武帝托跋圭复兴托跋氏，消灭后燕，控制河北州郡，但是后来信仰巫术，喜意杀人，认为杀人可以避祸，又服食寒食散，因此中毒好深，脾气暴躁，性格喜怒无常。最后托跋圭被其中一个仔清河王托跋绍所杀，死的时候是39岁。北魏太子托跋志领兵诛杀清河王，承继帝位，成为后世所称的明元帝。北魏明元帝能够简言任能，身明法纪，经常派遣大臣巡行各地，查问民间疾苦，惩罚贪官污吏，选拔民间豪门强族之中有学识有才干的人去首都平城做公卿大臣，进一步令到中原汉人和北魏政权合作。明元帝太常五年，即是明元帝即位之后11年，刘裕散尽，建立宋朝，北魏和宋朝暂时和好。明元帝晚年有病，不能够主持政务，由太子托跋图监国。托跋图先卑名是佛离，为人英明勇武。明元帝死了之后继位，成为北魏太武帝。他亲自统率由先卑人组成的军队，经常去边疆各地巡视。在政治方面，他重用汉人，例如崔浩、卢元、李陵、高允等等才识之士，改定律令，建立赋税制度，压制地方豪强势力，令到政府政令可以直达民间。在太武帝时代，北魏的政治、经济等等各方面的确是不断地改善的。当时北魏国逐渐兴盛，而控制中原西方河套关中的大夏国呢，国君黑连勃勃只知扩张武力，视人民如草芥。黑连勃勃死了之后，太子黑连昌继位，但是各地军人不服，因此大夏国局势不稳定。北魏太武帝有见及此，于是准备出兵攻伐大夏国。始光三年，即是公元426年10月，北魏太武帝亲自率领大军由首都平城出发，向西经过云中，逼近黄河，准备渡过君子津。
启禀陛下，大军已经到达君子津，只要渡过黄河，再下国国境，快马五六日就可以赶到下国都城统万城下。
好，传令将士准备渡河。
遵旨。
咪住。
哦，崔先生，点解要阻止大军渡河啊？
陛下，我军有四五万人，但系缺乏船只木筏。呢度河水咁急，大军人速渡河系非常危险嘅。
咁唔通唔渡河咩？
唔系，陛下，呢几日天气咁寒冷，天色又阴暗，依微臣吹号睇嚟，仲会再冻嘅。两三日之后，河面一定会结厚冰，咁到时大军就可以在冰上横过黄河，咁岂不是更安全？
要等两三日。
是。
崔先生，用兵贵神速，等两三日，岂不是俾机会黑连昌兄弟准备？
陛下，大军由平城出发，已经二十多日，人畜都需要休息两三日，补充粮水，整理兵器，否则精疲力尽，就算攻到统万城下，亦难以持久的。况且大军出发多日，黑连昌兄弟一定早已经知道而有所准备的。
是，朕不应该太急躁。好，暂缓渡河，传令大军在河边扎营休息。
遵命。
陛下，我军休息的时候，不妨派人去统万城探听下黑连昌他们有什么准备都好。
没错，长孙寒，你派几个可靠的人去统万城探听，尽快回报。
遵旨。
这两日天气果然越来越冻，河面还结了两三尺冰添。
启禀陛下，再过一两日就可以渡河了。
好啊，好，大家已经养精蓄锐，准备随时攻破统万城。
启禀陛下，河面结冰已经十分坚固，大军可以随时渡河。
嗯，传令大军分为五十人一队，渡过君子津，过河之后挑选二万人跟随朕进攻统万城。
遵旨。
启禀陛下，统万城非常坚固，我军围攻了几日，下主黑连昌关闭城门，不敢迎战。
唉，统万城的确宏伟坚固，城墙又高又厚，城楼防守又严密，我大魏兵力薄弱，不可以一举将统万城攻破。哼，估唔到老贼黑连活泼会留低一座咁坚固嘅城池俾佢啲仔嘅。
陛下， 以微臣之见，我军仲系先退兵，以免大军驻扎荒野，易生变化。
嗯，
微臣睇嚟，黑连昌虽然靠统万城自保，但系下国军民一定十分惶恐嘅。陛下退兵之后，佢哋会谋求安全，迁徙去其他地方。只要统万城空虚，我大魏就有机可乘。
冇错，陛下，南方已经有军情回报，提根将军奉命围攻蒲反，夏国首将月斗已经弃城逃走，退回长安。提根将军领兵进逼长安。
好，夏国南北受敌，今日统万城虽然未破，但系夏人惊已丧胆，统万城仲可以守得几耐？引嚟下令退兵，捉晒统万城附近村落嘅百姓回返大魏国。
遵旨。鲜卑人终于退兵，
哼！我哋统万城坚固雄伟，托跋弗尼以为凭两万人就可以围困我统万城，简直不自量力。
不过，兴王，托跋弗尼临走嘅时候，将统万城附近嘅百姓数万人劫走，仲有十多万畜生。如今城内粮食缺乏，人心惶惶，好多人开始迁移外地。如果鲜卑再入侵，统万城恐怕难再固守咯。
阿定，你实在有太多顾虑啦。我大夏仲有几十万大军，佛尼今次退兵，当然系自知力量不足，佢点敢轻率再犯呢？何况漠北嘅远远人时常侵扰佢哋北方，鲜卑人唔敢疏忽嘅。
兴王，我国南方嘅蒲反已经失陷。鲜卑将领提根又围攻长安，小弟恐怕长安难以坚守。如果长安失陷，佛利又由北方入侵，我国大为不利啊！
就算佛利敢再嚟送死，我哋仲有平凉城可作后继。
各位将士，各位公卿，将军提根已经攻陷长安，而且陇西的西秦王克服刺盘、受刺王杨元、河西王追渠蒙逊，已经先后派遣使者到平城向我大魏称臣。各位，黑连昌割据统万城，违抗天命，朕打算再次出兵讨伐。各位有咩意见啊？
陛下，我大魏虽然攻拔长安，但系黑连昌依然有几十万大军，况且统万城坚固难攻，我军虽然有十多万人，微臣恐怕重蹈去年覆辙，无功而退。
各位，用兵之术，必不得以延后攻城。如今黑连昌外表强盛，但是内心惶恐，他失守长安之后一定希望打败我军挽回声望，所以朕今次出兵无需围攻统万城，而是引他出战，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。
引黑连昌出战？
没错， 朕亲自率领30,000人，装成疲弱咁样，引佢出城决战，
岂不是非常危险？
朕早有计划，常山王、长孙韩各领30,000人后继，南阳王领30,000人负责运输，将军何多罗率领精锐骑兵3,000人开路，仲有龙骧将军陆智统领北方各镇防备远远人，准备妥当，择吉出师。
兴王，托拔弗利又领兵侵犯我大夏国啦！佢率领30,000大军已经渡过君子樽啦。
弗利又嚟送死，
兴王，我哋长安已经失守，统曼城嘅军民自从去年被围之后，好多人迁移外地，小弟恐怕
乜嘢？统曼城仲有10-20萬大军，而且城池巩固，咁容易攻陷嘅咩？阿令，你去召集将士，准备守城。
遵命。启禀兴王，弗利的前锋已经到了统曼城外，
他们情况怎样？
照小弟观察，只得5000多骑兵，而且都是皮将弱兵，城外官兵捉了几个俘虏，根据审问所得，佛尼只有30,000多人，而且急于赶路，所以十分疲劳。
好，好，佛尼想突袭我统曼城，他孤军深入，朕可以亲自出城挫败他的锐气。
兴王，恐防有诈。
有诈？佛尼的前锋都是骑兵，步兵之众还未来到。只要朕领兵击退骑兵，他的后部就会不战而退的了。
兴王还是要小心，如果轻率出战，敌人就会有机可乘，兴王应该坚守。
哼，如果朕不击退敌人，怎可以令国人信服呢？
兴王小心国家社稷啊。
朕是皇帝，社稷由朕做主。
社稷是父王创立，兴王不可以随便抛弃。
哼，朕要出战。
哼，兴王太自负了。
陛下，夏主黑连昌率领10多萬人在统曼城外迎战，微臣认为陛下最好稍为退避。
黑连昌果然出战，朕远道而来，最怕他死守城内，如今他出城迎战，朕岂有退避之理？
人嚟，
全令扎座后退，引下兵上前。
遵命。
昌大军已经被我军击溃，全民黑连昌逃奔上归城，他弟弟黑连定亦退到平凉。
好，全令派人追赶下主兄弟，大家准备入统万城。万城宏伟壮丽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朕今日如果不是亲自入城，都不信有这么华丽的宫殿。大家看看，所有的梁柱都有雕刻图画，帐帘都是锦绣织成，还有城墙坚硬，嘿，连刀都劈不崩。唔怪得当年黑面勃勃自夸天下无敌啦！
系啊！
可惜。
点呢，崔先生？
古语有云：治天下者，在德不在险。黑面是为咗建筑统万城，令到民穷财尽，横征暴敛，令国人离心。今日城池虽然巩固，都要落入我大魏版图之内。
冇错，城池巩固点比得上法制严明、人尽其才？崔先生讲得啱，大家留心。黑连是因奢侈亡国，大家以后要谨记。
遵旨。
启禀陛下。微臣在统万城内捉拿了一班文士，他们都写过文章歌颂下主，请求陛下发落。
哼，无耻之徒，退出去斩！
陛下，那何必呢？文士言过其实，的确可恨，但是他们在权势之下，不得不奉迎黑连氏父子的，陛下何必动怒呢？
好啦，就依崔先生的意思放晒佢哋啦。
北魏太武帝拓跋圖在始光四年，即是南朝宋文帝元嘉四年，公元427年，打败大夏国主黑连昌，占据夏国首都统万城。黑连昌逃奔上归，没几耐之后被北魏追兵俘虏。黑连昌的弟弟黑连定逃奔平凉，自称大夏皇帝。几年之后被北魏军队围困，又退到上归，后来被青海高原的突厥浑人生擒，夏国灭亡。北魏太武帝消灭夏国之后，再陆续消灭陇西高原和河西走廊的西秦、北凉等等小国，又平定辽东、辽西的北燕。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，即是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，公元439年，北魏灭埋北凉之后，正式统一北方，于是开始宋魏南北对立。
中华五千年之北魏灭夏，是由李学斌、温泉、林超荣、卢伟力、简伟安、莫家驹、蔡雅各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